出的题目是念佛施两门之要。这两门，一个是静心，一个是明心。这一段放在了第一段，是具有着涵盖、总持、判断净土在一代实教的当中占有何等地位的这么一个高度来做开示。所以这段开示如果没有通宗通教的一种修学证悟的前提，是不可能说得出来的。我们知道修行佛法一般讲有四个重要的科目，就叫信、解、行、证。清凉国师对81卷的《华严经》，它分为5分4周的一个分判，也是从信、解、行、证四个科目去说的。那信解属于明心的范畴，修正属于静心的范畴。那看看念佛一法在信解行证当中啊，有的经典、有的法门侧重在开悟，有的法门侧重在功夫、修行的功夫啊，这是啊近一啊一代实教修行佛法，无论从哪个门进入，或者先悟后修，或者先修后悟啊，它总有种种路处。这些路处，那净土法门跟它相比，到底是何等的特色啊？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对修行净土法门才会有一个定盘针呢。否则我们啊念念佛啊，一下子听到啊开悟的法门，我们心又动了；一下听到修定的法门，我们心又动了。到底我们在这些法门当中啊，净土法门到底能不能含摄？含摄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谈这个问题。好，这个。彻悟大师首先就谈到明心和静心在修行当中的重要性。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啊，法就是达摩认持啊，自信啊，门是通达的意思啊，透过这个门通达到那种认持自信的啊法界当中。那这样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明心就是悟明心性啊，在中门下叫大彻大悟啊，在教下叫大开圆解啊。你大开圆解、大彻大悟，就知道了你的目标，知道了到达目标的道路，就是眼开了，就是要开佛之见了。好，那一切行门，行门就是具体的你修行下手，作用在你身口意的转换。你在修行当中以静心为要，这个静心就是谈你断惑，针对你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你怎么去断它。所以如果说明心还是在天台六级佛当中，可以说理即佛、明智即佛。你到了静心，那就要谈观行即佛啊，分正即佛的问题了。那断惑的过程啊，而这里就把信解行证就揭示出来了。明心属于信解的范围，静心属于修正的范围。好，知道一代实教就是明心和静心来总摄，那么明心之要无路念佛。你要悟明心性啊，最切要的方法 超不过念佛法的。为什么呢？佛就是觉的意思，佛就是智慧的意思啊，觉悟和智慧属于明心的范围。那么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智得心开，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一段法语。这个法语是大势至菩萨自己修正念佛三昧的心得报告，也是追溯到恒河沙劫、无央树劫，这大势至菩萨示现一个净业学人在超日月光佛座下所得到的念佛三昧的方法。超日月光佛超日月光佛给他传授念佛三昧，首先让他建立一个念佛人跟所念的佛号这尊佛的关系啊，亲友母子，先要建立一种念佛的心态，奴子异母，因为佛是奴母异子。好，那以后你就一佛念佛，这是以众生心一佛念佛，以众生心一佛念佛啊，比如在具体到我们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法门，你就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本愿相好神通慈悲啊，你意这些啊，念佛你当下这个念界支持这个名号，你这样念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是你必定见佛。但是见佛分现前见佛和当来见佛啊，现前见佛你当下精神见到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就像慧远大师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念佛三昧，还有散乱啊，能念和数念不能打成一片，但是临命终时我们一定会见阿弥陀佛，或者捏掌身中临命终时都见不到阿弥陀佛，那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迟早这个莲花会开绽开，从莲花出来也能见阿弥陀佛啊。所以无论是现前还是当代，必定见佛是确凿不疑的。所以这个修行净土法门是不假方便智得心开啊，你不要去或者修参就、修观想、修禅定、修这个修持咒，都不需要这些方便。你单刀直入就是支持名号，智就是法尔自然的心，就是如来藏心打开。大势至菩萨就是没有，就是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一门深入专念佛号。所以他通过叫都摄六根境界相继，得三摩地是为第一，证到了圆通常的自信。好，那智的心开，如来藏心打开，能够见到自信天真佛，这可不是在信解的这个行门当中是最高妙的呢啊。所以念佛非明心之要夫，就是你念佛法门就是悟明心性啊最好的法门。好，其次再来看你从断惑的程度修行的功夫来说，静心之要亦悟如念佛。为什么谈静心？我们的心首先要了解，我们当下的心不清净啊，浑浊得很，如黄河水，念念生灭，而且这念头当中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占绝对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内心不干净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阎佛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我们的念头都是罪恶，都是污秽。 所以这个罪恶污秽的念头才会导致我们身体不健康，我们的心理很有问题啊，身心都在生病的状态。由这个身心感的你付诸身口的这种孽呀，都是恶的啊，由身口一三业的恶啊，自然就会在轮回当中每况愈下，日益的堕落。所以使我们当下这颗心回归到清净平等的状态，是我们入手修行最要考量的。那要静心有种种方法，比如我们讲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六度万恨，或者从止观下手啊，从内禅下手等等，有很多方法。但净土一法在这里，你直接去念佛，而且你使这个心回归到清净平等的状态，没有比念佛法门更好的了。为什么呢？这里就谈到它的原因啊。首先做这个判断，静心之要无如念佛，那你这个判断依据在什么地方？好，下面就谈依据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两句话我们就常常会说，而且划口说出来，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念相应就一念佛呢？相应跟什么相应呢？啊，好，那么我们先看相应。这个谈相应实际上是扣紧了净土法门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感应。好，我们念佛是能感，那属因是什么？那为什么我去念佛？肯定前面讲我有信心，我要发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这是我们众生的能感的心。能感的心什么跟我们这个心相应？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跟我们这一念心能够相应。我们是了解的是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大愿的这个愿心，我们才发往生的这个愿心。如果我们不了解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愿，我怎么可能发得出这个愿呢？或者发的这个愿没有跟我相应的，我发了也是白发呀，去不了啊。啊，所以这个相应首先是我们众生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这很重要哦。那我们讨论四十八大愿，为什么不断的讨论它？你天天去读诵它。四十八大愿的核心就是要接引九法界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阿弥陀佛又叫接引佛。好，那十方诸佛包括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不断的劝勉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若以愿，若今愿，若当愿，处处扣愿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念佛愿是代表我们的目的价值愿景，念佛为了什么？念佛就是为了往生净土，念佛不是求往生，念佛不是为了求开悟，不是为了求人天福报，不是为了得神通，就是为了往生。所以这个愿才能跟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愿相应。这一相应， 相应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的心通身都是业力，我们的念头里面有很多的染浊，虽然我们具有如来藏的广大无边的力量，但由于我们在分别散乱的心里面，这种自心的道理、道心的力量出不来。好，但如果我们当下这一念的愿心跟阿弥陀佛的愿心相应，阿弥陀佛愿心的加持力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它就能够有很大的能量和选择的功能，把我们的阿那耶识里面真妄尽啊尽染的这个识心里面，选择我们那些善根的净业的种子，使它现前，使我们的净业善业能够相续，我们的修行就会上轨道。好，当你这一念相应的时候，当下你这一念就是佛，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这一念相应，我当下这一念心就接纳了阿弥陀佛无量寿的功能，阿弥陀佛无量寿的功能把我们自心本具的无量寿的这种德能性德显发出来。这一念相应，这一念相应的愿心就是无量光的表达，般若智慧的现前，于是这个般若智慧的这种相应把我们自信的实相般若显现出来。所以一念相应一念啊。第二个谈这个相应，是我们的始觉和本觉相应啊。我们一些众生对于佛性在凡啊不减在圣不增，这就表明我们的本觉的离体，这是佛。但本觉它沉睡了，在我们的分别里面迷失的太久，所以一定要从本觉升起个始觉啊。当我们信愿称名的时候，我们就该开始始觉的过程啊。那这个始觉呢，就开始在唤醒我们沉睡的本觉。为什么叫念佛深深唤醒梦中人呢？啊，当始觉跟本觉合本的时候，就到达究竟觉。所以始觉和本觉的这要相应，这要相应就念念我们要正念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本觉，而不要再去念五欲六尘的那种虚幻的沉浸喽。如果每天我们都是还是心往外走，你就跟我们的本觉不相应，不相应你就上不了轨道啊。这就是到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要深感这个佛号是阿弥陀佛果觉恩赐给我们的一个符号，一种音声。阿弥陀佛名号当中具足着阿弥陀佛所证的法身实力四种无畏无量的德能，这是果觉。当下我能念的心是因心啊，因该果海果次心缘，因心果觉交相互彻，相应啊。你能一念相应，当下你我们这当下一念，我们自信的本觉阿弥陀佛的果上的觉性现前，这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道理啊。所以一定要相应，你不相应是不行的，不相应凡夫还是凡夫，虽然你具有佛性，但你通身都是业力啊。那一念相应念佛，念念相应念念都是佛啊。好，进一步来谈到用比喻的方法，这个佛号就是清净的摩尼宝珠，是阿弥陀佛所证的五分法身的显现啊。他给予我们，我们念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浑浊的水啊，浑浊水，这个清水珠一下浑浊的水，这个清水珠就会澄清， 所以叫清浊下也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个是啊，清水珠就是一个宝贝了，一个宝，它放到那个浑水里面，浑水自然就会清啊，这是它的功能。用这个来表达阿弥陀佛的名号团投到我们众生散乱的心里面，我们散乱的心不得不服。散乱的心是什么心？这就好像一块铁呀，一般的铁和磁铁为什么功能不一样？就在于磁铁它运行的轨道有序，它才产生磁性。那呢，另外一块铁它本身也能产生磁性，但是它运行的轨道紊乱，它就显现不了磁性，就是一般的铁。这就比喻我们众生也有佛性，但每天都在散乱的状态，所以我们一点佛性的力量智慧都没有啊。但怎么办呢？你靠我们散乱的心想给它非常有序也很难啊。那如果把一个一般的一块普通的铁放在一个磁场很强的一块磁铁旁边，那个磁铁的有序能够帮助这个散乱的这个铁有序化，它一有序化跟这个相应，这块铁也有磁性了。好，这个比喻就很形象啊。佛号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是自性的极定，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心就会宁静下来，就有着无量寿的德能。而我们散乱的心根本思维问题就是乱七八糟迷惑颠倒，但我念佛的时候就有无量光，就有那个般若的智慧的照用啊。当一个人有无量寿的极定，又有无量寿的，又有无量光的照用的时候，你看他的心就不是凡夫的心了，他一定面对境界如如不动，遇到事情当机立断，而且与法性相应啊。这种人干世间的事业，出世间的事业都能成功，因为他的心是有序的，是与法性相应的，是与实相不违背的。啊，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的一个奥妙。我们香光庄严也是这么表达，你这件衣服没有香气，你天天放在有香木的屋子里面，你这个衣服自然染上了香气啊。那这个佛号团投到我们乱心，就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加持力啊。常常古人就用一个比喻叫果裸呀，果裸是一种虫，它自己没有后代，他就把其他的那个纸呢拿过来，然后去抚养，然后他就天天念是我是我是我啊，就是你跟我一样跟我一样。哎，七天之后，这个他过继过来的那个虫子跟他一样。那果裸都孵七天啊，把那个其他的品种都变成了自己的后代的，跟他心一样。那阿弥陀名号，我们一辈子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名号也在加上像我像我像我啊，以后我们也不变成了阿弥陀佛吗？啊，所以念什么是什么啊，就好像世间吃什么像什么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当下这个念头，你念阿弥陀佛，念念都安住在阿弥陀佛上，你还能散乱吗？啊，当你一念淫欲心现前的时候，阿弥陀佛清净光，你就平稳多了啊。你嗔恨的念头上的阿弥陀佛啊慈悲光，你还能嗔恚吗？啊，然后你各种烦恼的心念佛，你就觉得我念佛，我都是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我还敢去打那些跟佛性不相应的那些妄想念头吗？ 自己都不好意思啊，妒忌自己都不敢去做啊，啊，这个你念什么处在什么境态当中，他的心是不一样的，啊，就好像可能我们在一个农村啊，地面很脏的地方，你可以随口吐一口痰，啊，但是你到了五星级宾馆，看得这么干净啊，人家在这弹钢琴，你敢随口吐个痰吗？都不敢吐的，那环境决定不能这样干的。就这么一个道理啊，啊，当然这个道理更深了啊。我本人也是啊，我们看的都很肤浅啊，但是这个原理绝对是存在。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佛不佛。这个佛的心是高度有序的，啊，佛的心是从空性里面显现的妙有，啊，它是怎么做，也都是一智慧相应的。我们散乱心怎么做都是违反法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学佛的人啊，在这里啊，在这个地球上搞得越来越乱了，最后这个地球都要毁灭呀，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佛心，我们的心污秽，所以感的生态环境跟我们的心念相应的污秽嘛。心净则佛土净，心秽则国土秽嘛，啊！所以当下入手要断惑，要得清净平等，没有比念佛法门更单刀直入的。所以《无量寿经》为什么讲啊？我们做很多的善，但一切善里面，念佛是至善，第一善。常常有人问，哎呀，我天天去做好事，做慈善事业，啊，另外一个人天天不做这些，天天念佛，啊，哪个更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非要做这种比较的话，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好事就很厉害，其实天天在念佛，你好像感觉他什么都不做，但是天天念佛了不起。当然我们最好是以念佛为主，兼带做点慈善事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说我一天到晚去做好事而把佛号放在一边，而且把你做好事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觉得你念佛啊不如我，那你恰好是那是凡夫的之见。在佛眼所看，天天念佛的人佛很欢喜，因为他在明心，他在静心，他在暗合道妙，他在巧入无声，他能够今生上品往生啊。所以第三层次就是总结啊，通过这种啊依据的证明，那依据阿弥陀佛名号，就完备的摄受了悟门和修门的这种之精要。举这个悟则信在其中啊，这个悟有解悟有证悟啊，悟是谈啊开悟的问题，悟明心性，明心见性呢，见性成佛呀，这是中门下特别谈的，它是从般若的这个门进入的啊。那你要悟这个悟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见性？就是明了这个心的虚妄之相、缘起之相，才能见到那个自性本空的那个体啊。你见到了一个不染一尘啊，密心了不可得，当下你就见性了。你还觉得有一个心啊，或者在中间，或者在外面，或者在里面，或者在根内，你都跟你见性不相关啊。所以中门下它这向上依着啊，它是一个很直指的啊。好，那你悟门里面，你信就在里面。信解呀，大家不要看这个，有时候把悟看得很高，把信看得很低， 实际上信门非常重要，信心是一个稀缺资源。关键讲韦吉西夫人在第七关，就是西方三圣现前，马上得到无生法忍。这个得无生法忍，不是说断惑证真的无生法忍，乃是净土法门所说的那个无生法忍。善导大师把它解释为信忍、悟忍、习忍。信忍就是忍可。信什么？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四十八大愿就是无生的实相所升华出来的。你相信了四十八大愿对我们众生绝对救度的力量，你就得到了这个信任。这个信任就是悟的这个范畴。那举修，修就是静心。你修，那正就在里面。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一念佛，你相应就是你的修，你得，你当下就是佛，可不是在正吗？好，那一句佛号就具足着信解修正，都在里面。那信解修正大小乘一切经典也都是谈信解修正，小乘法有小乘法的信解修正，大乘法有大乘法信解修正的内涵。总之，一切大小乘经典之切要都在弥陀名号里面包摄无遗。所以这句名号可不就是一代十教制药之道吗？就是登峰造极的这个大道之要的。好，下面我们看第二段。悟人现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夫不随佛戒之缘而念佛戒，便念九戒；不念三乘，便念六凡；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畜，便念地狱。以凡在有心，不能无念；以无念心体为佛独证。至等觉已还，皆悉有念，凡起一念，必落十界，更无有念出十界外，以十法界更无外故。每起一念，唯一受生之缘，果知此理而不念佛者，谓之有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给出的题目叫持名执念即念佛法界。我们给出了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又有细微的意识的这种诠释。这段开示意识非常缜密。首先谈到当下这一念的相状，悟人现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这在大乘经典当中不断的指点我们现前一念之心，称为现前戒耳一念。本来现前一念之心可以如虚空一样广大无边际，但由于我们心一时，使这个广大之心变成了狭劣的戒耳一念。 虽然是借耳现前一念，但是它的这个本质，这两句话一定要注意：全真诚妄，全妄即真。我们现前一念，如果在心意识里面，那都叫妄。这个妄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身心，以及由这个身心所感得的外部的依报环境，叫山河大地、气界。啊，这些身心世界，总的来看都是妄。那这个妄是从哪出来的？是从真如自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物象，一个物影。在楞严经就用比喻，真心就像浩瀚无际的大海，我们显现的身心世界就好像一个佛瓯，大海当中那个水涛。为什么楞严经不断的要指点我们的这个五蕴七大具有着如来藏性，生灭法当中具有着不生灭之性，就是要冲破我们的迷妄的一个之见。我们常常是执着这个佛瓯、这个水泡为全体的大海，当你执着这个水泡为大海的时候，这个广阔无际的大海被你遗失了。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认知上的盲点，执着四大为自身之相，执着这个心意识为自心之相，还是在五蕴身心里面认为是真实，认知为止啊，于是就把我们的妙门本觉之心给它遗失了。所以一个修道之人一定要辨别真心和妄心，但是你的真心真如自心又不能在这个身心世界的妄里面去寻找，当下即妄即真啊。要知道这个妄想的境界无相是从真如自心里面出来的，全体的真如自心构成了你的妄境，全真诚妄。于是当下了解山河大地身心都是这个妄，当下即是真如自性啊。所以你看楞严经处处指点，七祖真心十凡显见啊，都是谈这个问题。而阿难尊者作为我们的业力凡夫和代表，常常就提问啊，为什么叫开悟的楞严呢？就是让我们要觉悟全妄、全真诚妄、全妄即真啊。那这个真终日不变是我们的真如自性，终日随缘就是随着染净缘显现的种种的境界啊。那是这个心性随缘的相状，基本原理是这个。好，那具体的心性随缘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就是六凡法界和四圣法界啊，这个基本常识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当下这一念，它就是生灭法、缘起法，念念不停，生住意灭。所以我们的念头落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如果我们不随顺佛法界的缘而念佛界，那一定会念九法界。这十法界处在隐显并存的状态，十法界不是十法界同时起来的，是一个法界起来就是显现出来，十法界就引下去。这个念头具有很强的选择力，不能十法界同时现前， 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作为人，人法界是我们的世界，有三维空间，一维时间，但是我们却绝对感知不到恶鬼的法界，也感知不到天堂的法界，因为我们业力所感的时空太不一样。啊，好，那现在如果说用这种否定的，我们不随佛界之缘而念佛界，便念九法界，啊，那在这个不念三乘的圣的法界，就声闻缘觉菩萨法界，就念六凡法界。再进步，你在六凡法界最好的是人法界和天法界，就是念人法界你要去念五善，念天法界都要念十善念道。如果你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三途里面啊，恶鬼出生啊，轻一点。如果你不念恶鬼出生，那你直接去念地狱。啊，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决定的判决呢？就在于我们只要有心，这个心就是心意识。阿赖耶识里面，我们心意识它是像激流水，它不会中断的。所以念力凡夫不能做到无念，到达无念的心体，唯佛一人才独证，就等觉菩萨以下都有念，就等觉菩萨都有一份身相无明呢，身相就是还能升起微细的相的无明，他最后才用金刚智来断了。等觉菩萨都有微细的念，我们念力凡夫动不动说啊，我心很清净啊，我没有念头啊，我要清净心念佛呀，这都没有自知之明，你能做到清净心吗？你能做到无念吗？无念你全体都是另外是佛的之界呢，啊，离念离知是佛之界呢。我们众生为什么颠倒，都是有念头啊，啊，那只要有念头，你只要起一个念头，就必定落在十法界的其中一个法界，啊，不可能在这个念头之外去啊显现十法界之外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十法界跟我们念头就唇齿相依，啊，十法界啊跟我们念头直接产生因果的关联。好，这就是这个心性随缘的道理。啊，心性随缘道理，明白这个，这些成佛大师这些话都是每句话都有经典的依据的，每句话都是他证悟的境界出来的。啊，好，然后再进一步谈到心性随缘的后果。你每取一念就是一受生之缘，你看这个念头啊，不仅行为的看得见的念力有后果，你打个念头都有后果。为什么菩萨戒他重视念头啊？因为你起了这一念，就在阿赖耶识里面落了一个种子，这就是念因啊，这个念因啊，迟早就有这个种子起现行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你的念头每一念都是未来下一生或者无量生升起这个啊境界的缘。如果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去念佛的话，未知有也。可以说我们不念佛号，都在念五欲六尘呢，都是在念轮回的境界啊。啊，所以这个佛教尤其大乘佛法的道理，我们必然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念头一定要 高的种子。但很可怜的是，我们众生无量劫以来，特别是今生啊，被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所吸引，每天一天到晚都是向外奔跑，去追逐五欲六尘，追逐事业的成功、升官发达啊，自己到底是什么念头，一概都不知道。这叫心往外完全扑上去了，内心空虚不已，不知道自己的念头在打的什么样的念头。这是现代众生的最大的不安。有时候有人问，那怎么知道是念头啊？那我们只能说，你就闭关念佛，万缘放下啊。为什么我们要讲十万声佛号啊？一天十万声佛号，念一十天一百万，你只要闭关十天，基本上你就知道自己内心的念头是什么啊。但是一定要万缘放下，你不要在官房里面又想你的孙子怎么样，又想你的企业怎么样，那就又不行了啊。一定要透过弥陀名号的光明啊，穿透到我们内心黑暗的黑匣子，看看里面到底打些什么念头。如果知道我们内心的念头是那些念头，你不要去问人，我们在哪一个法界里面去报道，自然你就知道了。所以了解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因果的真实不虚，那就赶紧去念佛。唯有念佛才能显现佛法界，显现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界啊。好，请看下面。若此心能于平等大慈大悲一正庄严以及万德洪明相应，即念佛法界也。能于菩提心六度万恨相应，即念菩萨法界也。以无我心与十二因缘相应，即念圆觉法界也。以无我心观察四谛，即念声闻法界也。或于四禅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应，即念天法界也。若于五戒相应，即念人法界也。若修戒善等法，兼怀称慢胜负之心，即若修罗法界也。若以烦恼心念下品十恶，即堕畜生法界。或以反吉祥伴心与中品十恶相应，便堕恶鬼法界。若以猛刺心与上品十恶相应，即堕地狱法界也。十恶者，即杀盗淫妄言，其余恶口两舌贪嗔邪见，是凡此则为十善，当密制检点，日用俗起之念，于何界相应者多，于何界相应者猛，则他日安身立命之处，不劳更问人医。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展示心性随缘的后果了。啊，如果我们现前一念之心能与平等心与大慈大悲心相应，以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功德相应，还有能与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相应，那就是念佛法界。啊，佛法界又称为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具有涅槃的常能我净的四德，是所有法界当中至善的、无以伦比的法界。这样我们就能这里谈到很多，实际上丹道之作就是万德洪明， 你跟阿弥陀名号相应，弥陀名号就有平等心、清净心，弥陀名号就有大慈大悲的功德，弥陀名号就有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功德。所以念佛就与佛法界相应，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法界的结晶啊，是佛法界当中是无以伦比的法界。好，当下这一念心性能发大菩提心，与六度万恨，就菩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由这六度升起的万恨相应，那就是念菩萨法界菩萨法界就是至少破一品无明分正常寂光土，安住在十宝庄严土那以无我心，这就修小乘法要破我执了以十二因缘相应，即念圆觉法界圆觉法界又称为辟支佛。十二因缘呢，展开的就是三世二重的因果这个十二因缘法，大家如果学佛学基础是要学一学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施缘六明色，明色缘六入，六入缘出，出缘受，受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病苦忧悲就是这反映着我们，这是一个顺着生死流。我们前世的因是有无明，无明就是一念不绝无明它就有一种行为的这种冲动这就行运。行呢，那就是鼓动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投生投胎投胎它有身心现象，明就是它的精神现象，色就是它的物质身体现象那在这个母胎里面，男母体的血呢就形成六路，六路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它为什么叫路呢？这六根的本性它就入到六尘里面，它有这个就叫六路。六路它接触六尘就会产生觉受，苦乐非苦非乐这个一接触产生受这就是它谈今世的情况了受呢，它就会升起爱看到好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爱无论是对物质还是对女色产生爱，爱就要取，把它掠夺过来占为己有取就会产生它的有的业力就会有小孩有家庭那这个你有这个有，就会有生老病死，又构成下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果实了所以它就是无明行是前世因，导致这个失明色这个现世果，那现世的爱和取又是现世的因，导致以后的生老病死的这个果，形成三世二重因果那我们的业力凡夫都是在十二因缘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环环相扣不得出来。那缘觉这些知道这个十二因缘的这种幻生幻灭的情况，能够逆转这个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从一个环节给它断除，它就证到了自信这就是缘觉法界。那这个声闻法界就是还是要破我执它是观察苦集灭道，是圣地能够切度到人我空的有余涅槃了 这个苦地就是我们现在经受的八苦交煎三界的轮回的啊这个苦果啊，集就是我们导致苦果的原因烦恼啊，灭就是处世间的极灭的那种这个真理啊，道就是修行啊这个啊三十七道品的方法啊，这是处世间包这四圣地包括世间的因果和处世间的因果，它能够证得就得到声闻法界。好，这是谈圣的境界。那六凡境界有天法界，这是天又分欲界天和色界无色界天，叫四禅八定。四禅是色界啊，是空定就是到无色界。那欲界呢是未到定啊，它共同的一个基础都是要修十禅念道啊。有十禅念道兼修四禅八定，这些就是念天法界啊。那人法界就是要与五界相应啊，得人格，人得人要有资格，得资格就是要一定要持五戒，杀盗淫妄戒啊，相当于儒家的五常。你有五戒五常的功德，与这个相应就是念人法戒啊。那人法戒里面呢啊，下面就是有修罗法戒。修罗法戒就是也是有修善法，但是修善法它有嗔恨之心、傲慢之意，有争强胜负之心，它就落到修罗法界啊。那下面就谈到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啊，不是十善，而是十恶了啊。下品的十恶就堕到畜生法界，披毛戴角啊。中品的十恶就是堕到恶鬼法界。如果以猛力的心，猛力炽盛的心啊，跟上品十恶相应，就直接堕到地狱法界。由于它是相应，这些法界都是唯心所造啊，唯心所现的啊。那十恶这里啊，十恶的内容啊，大家也都佛教常识啊，就是十恶就杀生啊，杀害人的生命啊，尤其杀害父母和圣人，那堕地狱无间地狱啊，如见识啊，偷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以盗心啊，以离本处啊，抢银行啊，这些啊。邪淫啊，就是啊婚外的性行为啊，认为很浪漫，一夜情，这些你都是堕三恶道的淫啊。啊，妄言，这里主要是指打妄语，大妄语啊，为了名闻利养，虚荣心，说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断烦恼的正果呢，开悟了，得三昧了，这些都是啊犯的根本戒的。啊，那口业当中疑语说那些会淫会道的话，谄媚的话，恶口骂人的话，两舌挑破离间的话啊，这些都是要不得的啊。在意业当中，贪欲的心、嗔恨的心、邪见，就是不悟因果、不信轮回啊，这些十恶我们一定是要行为是个底线，不能触犯，要么触犯呢都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的啊。凡此呢就是十善，不仅不杀生而且放生，不仅不偷盗而且去布施，不仅不邪淫而且提倡一种贞洁的生活啊，口业说那些和的话，令人欢喜的话，赞叹的话啊，这个心地当中不贪不嗔啊，深信因果，这就叫十善业道。好，对这些我们知道的这心性随缘的后果，它的内涵，我们自己就有个判别标准了。判别标准，我们就就当密字检点啊，我有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系，我自己私下里面我就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我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呢？ 啊，每天我打的什么念头与哪个法界相应者多？啊，与哪个法界相应者猛？啊，你每天打的念头最多的，力量最大的，那就是你啊下一辈子要去的地方嘛，是你安身立命之处嘛。啊，这个不需要去找人去问呢、啊。有的人喜欢算点卦呀，抽点签呐、啊，啊，到处问哪个高人呐、啊，下辈子我到哪去呀？你问人干嘛？你问自己，你自己检点，就不需要去问人。这种祸福因果的道理不离方寸，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主宰。啊，所以从这个，车佛大师为什么要谈到这一段，就是。苦口婆心，希望我们这个在十法界的念头安立当中，要我们安立到当下这一念与阿弥陀佛的名号相应。啊，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大家一天啊至少念一万声，能够退休或者出家人至少三万五万十万佛号？你每天就去念佛了。你每天都跟阿弥陀佛的法界相应了，啊，是用弥陀名号的真如自信熏习我们业识的妄心了。我们自然一方面跟这个法界相应，另一方面每天都香光庄严，法喜充满，我们的人生才活得充实，活得有价值，活得幸福指数极高。好，南无阿弥陀佛。